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涉及2019年香港立法会冲击事件，香港法院判处四个人暴动罪名成立。在同中国的谈判取得初步成效之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宣布卸任，而拜登总统就委任波德斯塔接任。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和中共的关系再次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在听证会上，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科顿质疑周受资和中国的关系，在会中再三对此提出提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联合国专家对黎智英案证人据报受到酷刑深感忧虑，并且要求中国方面调查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西九龙法院星期四2月1号宣判，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闯入香港立法会的四个人暴动罪名成立。香港地方法院对暴动罪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2019年正值香港回归22周年，但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的抗议活动达到高峰，该修订案如果通过，当局可以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去中国大陆。2019年7月1号当晚，几百名示威者涌入香港立法会大楼，有些人在墙上喷涂标语，涂刻香港区徽并展示港英旗帜，还有一些人掟烂家具，毁坏官员的照片，试图破坏摄影机。立法会首次被占领三个钟头，几百名防暴警察最后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这件事件之后被称为香港七一冲突。立法机构据称最终花费了约3600万港元，约460万美元去修复损失。事后14个人被控暴动等罪名，6名不认罪被告的裁判在2024年2月1号确定。4名被裁定暴动罪成的被告分别是香港艺人黄宗尧、运输工人何俊彦、伍志勇及林锦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月31号任命约翰·波德斯塔为美国气候特使，挑选这位资深的华盛顿圈内人士接替约翰·克里来到负责政府的这项关键议题。现年75岁的波德斯塔在三届的民主党政府中担任过重要的幕后角色，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奥巴马总统的顾问，后来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竞选总统的时候担任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他并监督了拜登总统标志性立法项目的实施，即所谓的通膨削减法案。该法案已经承诺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绿色投资。白宫办公厅主任杰夫·齐恩兹说，波德斯塔是一位美国政治家，是大胆气候行动的坚定拥护者，毫无疑问全世界将会知道这位领导者得到美国总统的信任并代表他发言。齐恩兹表示，波德斯塔接替克里后将会协助继续应对当前的严峻局势。克里曾经在杜拜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上协助促成一项协议，史上首度推动从化石燃料转型。各个国家的咨询代表同意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并推动各国家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类型，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迁冲击。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自去年3月作证之后，星期三1月31号首次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公开露面，就网络儿童性剥削问题作证。去年这间中国短视频应用公司受到美国议员的严厉拷问，因为一些人认为该应用程序正在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用户数据可能会被传送回去中国政府。 周受志在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透露，每个月有超过1亿7千万美国人使用 TikTok， 比该公司去年所公布的数据多了2000万。共和党国会议员科顿在听证会上质疑周受资和中国的关系，会中再三对此提出询问，包括周受资是否曾经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科顿问你曾经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来呢？周受资回答话，参议员，我是新加坡人，不是的。科顿跟住再问，你曾经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隶属关系吗？周受资回答话，冇噶。参议员再次强调，我是新加坡人。周受资在听证会上表示 ，TikTok 将会在信任和安全方面花费超过20亿美元。不过他拒绝透露该数字与公司整体收入的比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月30日在大西洋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特格共同参加的一场对话上，告诫欧盟要警惕中国电动车带来的国安风险。他说电动车能够收集大量信息，并且反问，你希望将所有这些数据都传送到北京吗？雷蒙多是这样说
的。I think as it relates to China,Europe and the US, it's in each of our self-interest to work together.
我认为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与欧洲一起行动符合我们各自利益。你看看，我们欧洲和美国都与中国有着巨大的贸易关系，有数以千计的贸易，这个是一件好事。向中国出售商品为我们两个国家都创造了就业机会。话虽如此，我们双方都有切实的国家安全关注，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对此必须擘大眼睛，共同努力保护我们两国的人民。出口管制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在这方面，我们在三边关系中做出努力，这里的情况就是日本、欧洲和美国都拒绝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我们需要向该方向前进，电动车都是一样。雷蒙多继续是这样说的。
A sophisticated EV and then a autonomous vehicle is filled with thousands of
他说一辆先进的电动车，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上有成千上万个半导体和感应器，他会收集大量关于司机、车辆位置、车辆周围环境的资讯。你希望将所有这些数据都传送到北京吗？这个是你们在座的观众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台湾立法院星期四2月1号选出立法院院长，最大反对党国民党支持的亲中派政治人物韩国瑜当选。台湾上个月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总统由执政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胜选，立法院113个席位之中，国民党攞咗52席，民进党51席，台湾民众党8席，另有亲近国民党的无党籍2席，呈现三党未过半的结果。在今日星期四的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中，国民党推派不分区立委韩国瑜竞争院长，民进党由前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寻求连任，民众党则推出党籍立委黄珊珊。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1月31号晚间表示，美军在也门击毁了多达10架准备发射的无人机。另外，美国海军卡尼号驱逐舰还在亚丁湾击落了3架伊朗无人机和1枚胡塞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是自去年11月胡塞武装攻击商船以来，美国军方首次宣布针对伊朗资产采取行动，加沙战争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地区蔓延。美军未有具体讲明被卡尼号击落的无人机是为攻击或监视而设计。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星期日1月28号以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导致3名美军丧生和34名美军受伤。美国总统拜登誓言会对今次的事件作出回应。近几个礼拜以来，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称这个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胡塞武装的行动扰乱了国际航运，尽管美国对胡塞武装和其他伊朗支持的团体发动打击，但是美国和伊朗一直都试图避免直接对抗，伊朗无人机被击落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一些分析家和前外交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接受了阿富汗代表的国书，就等于是首次有一个大国正式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的正式儀式上歡迎了塔利班任命的阿富汗大使比拉爾·卡里米和古巴、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和其他38个國家的大使。在星期三1月1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到中國如今是否已經承認了喀布爾的塔利班當局，汪文斌拒絕直接回答，但他說中方始終認為阿富汗不應該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他還說中方接受阿富汗臨時政府派遣新任駐華大使，並向中國國家領導人遞交國書正本，這個是正常的外交安排。塔利班首席發言人穆贾希德星期二在 X 社交媒體平台上的一次活動中說，中國意識到世界其他國家並未有意識到的事。穆贾希德說，我們不處於單極世界，他並呼籲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國家採取類似步驟，提升與喀布爾的雙邊外交關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有可能会再削减对台的关税优惠，有学者指以商逼政效果欠佳。我们会介绍一名在香港钻研阿拉伯语的香港学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联合国专家对黎智英案证人据报受到酷刑深感担忧，并且要求中国方面调查。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名联合国专家已经去信中国当局，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当中一名证人李宇轩据报受虐待表示深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在星期三发出的新闻稿指，据称一名关键的控方证人在2020年到2021年在中国大陆深圳监狱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他说，我深感担忧的是，预计即将提出针对黎智英的证据可能是通过酷刑或者其他非法待遇获得的。在任何证据被纳入目前的诉讼程序之前，必须立即调查这些指控。这一份新闻稿指出，中国已经批准生效的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指出，在任何诉讼程序入面，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是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是这一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新闻稿又指，使用酷刑和其他胁迫手段，包括使用俗称老虎椅的固定约束椅逼供，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充分记录。爱德华兹说，在任何诉讼入面绝对禁止依赖透过酷刑或者其他虐待获得的证据是一项基本保护。我已经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些说法。我亦都提醒中国有责任调查所有酷刑指控、起诉或者引导嫌疑人、惩罚责任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新闻稿补充指， 黎智英数十年来致力于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新闻稿说，黎智英被指控煽动罪和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这些指控和他就国安法对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负面影响所发表的公开声明有关。黎智英面临终身监禁，在1月22号包括爱德华兹的几位联合国专家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12名曾经参与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的人在2020年8月尝试坐快艇偷渡到台湾，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包括李宇轩。华盛顿邮报上月报道，成为黎智英案控方证人的李宇轩被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酷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在审问期间，警卫威胁他们如果不公开偷渡细节，就会将他们送到新疆。七个消息人士指，李宇轩的囚室经常传出尖叫声。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本月初指，已经向联合国酷刑专家提出申诉，指李宇轩的证供不应该被使用。带领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感谢特别报告员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个异常紧迫的问题，以及感谢华盛顿邮报记者就这个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加拉克说，令人遗憾的是，有可信证据表明黎智英审讯入面的一名关键控方证人遭受了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他的供词是被迫作出的。中国和香港当局至今尚未调查这些问题。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董事沙巴表示，在被迫之下作出针对黎智英的证供不应该被接纳。他说，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证明黎智英有罪，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用什么方式，这样做是可耻的。现在完全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当局和法院都无法阻止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发生，而他们同时仍然在拼命地试图让世界相信香港是一个正常的经商场所。事实并非如此。黎智英的审讯暴露了这一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香港股市近期不断暴跌之际，特区政府官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就唱双簧，对要推动香港学生学习阿拉伯语，话要融入中国嘅一带一路国策，招商引资。一名在20多年前已经开始对阿拉伯语产生兴趣、曾经被旁人齿冷的香港学者就对美国之音分享，他学习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满足个人的求知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提议香港各界向中东出发，书面询问政府在吸引伊斯兰国家投资者来港的时候，会否鼓励香港学生修读阿拉伯语，或者到中东国家留学，培养熟悉伊斯兰文化和教义的人才。他形容一带一路完善国家属高质量，吸引他的投资者来香港可以带来庞大的商机，但碍于香港对伊斯兰文化及金融系统了解不足，窒碍了政府加强和相关国家推动金融合作。随后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宇正回复指，学习该等国家地区的语言确实可以使到香港学生更加容易参与推展一带一路，与当地人民沟通。翻查资料，早在2016年的时候，前特首梁振英在发表施政报告的时候亦都鼓励香港学生学好一带一路语言，配合中国国家战略发展，印证了这种语言政策并非到了今日2024年才 首次提出的。咁样推行了多年，点解相关语言政策，特别是阿拉伯语，至今日仲需要上述达官贵人苦口婆心地劝喻香港莘莘学子去学习呢？阿拉伯语是咪香港人心中的那一杯茶呢？一位在20多年前已经在香港对阿拉伯语产生兴趣并开始学习，更加远赴到埃及进修精通的港产学者不否认地说，这种语言从来都不是香港大众的兴趣所在。有朋友当年得悉他认真学习的时候，更加奉上一句带有贬义的，你会学埋晒啲咁嘅嘢嘅？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李雅思就是一位万中无一的港产阿拉伯语专家了。他掌握了阿拉伯语的精髓，最深研究中东音乐，在面书上自设中东学社的网页，更加不时在 YouTube 平台上教导简单趣味性的阿拉伯语。他首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会当年学习阿拉伯语的动机的。
另外就是我读哲学，我都其实我为什么后来开始对伊斯兰教咁有兴趣，就是我觉得我读完哲学之后就觉得哲学讲的嘢其实对人的影响好像不是那么大，就是比较少做，但是宗教就真的很多人是很着紧的，甚至啲人会为佢而死咁样。咁我点解呢？点解啲人咁着紧呢？咁样咁所以即是对伊斯兰教的兴趣都是咁样。
不过香港人学习日语在以前的殖民地繁盛的年代，从来都没有政府官员走出来劝香港人学习的，说学了方便商机，可以赚大钱。现在叶刘淑仪和官员许宇正出来说会有一带一路的商机，为什么会有这种巨大的落差呢？李雅思看见这种巨大落差并没有责怪政府的政策，坦言在香港这个公理的商业社会从来都是这么市侩行事的，都是正常不过，外国也都是这样。不过想要将阿拉伯语推广普及化，最少也都要提起香港学生的兴趣，否则从何谈起呢？除了市侩的态度之外，还有看不起阿拉伯世界之外，香港人學習了英語之後就不懂得嘗試對世界各種多樣化的語言提起興趣，在李雅思眼中反映出香港語言學習觀無疑還是比較落後的。
其實沒什麼一個成日說什麼國際觀啊那些，其實就沒有咯。因為如果你說 OK， 那你學完英文了，那你跟著想學什麼呢？其實可以是更加廣闊一點的嘛，即係所有其他嘅語言，因為既然你都學咗英文呢個咁國際化、咁多人講嘅語言，其實你跟住其實就唔一定要學話一啲好大眾化或者好多人講嘅語言啦。即係如果係從一個可能瞭解多啲唔同文化嘅角度去睇嘅話，其實可以學一啲唔係咁 prestigious 嘅語言啦，可以係學一啲唔知一啲所謂落後國家好多人識嘅語言咁樣，但係即係幾乎都冇人會咁諗㗎，係咪？
李亞斯話：佢學咗掌握咗阿拉伯語之後，更加能夠抽離自己中國人嘅身份去睇翻香港同埋中國嘅議題添。
咁變咗你嗰個身份又好糾纏於呢樣嘢，你就好難去抽離去睇呢件事。咁但係咁我睇呢個阿拉伯世界就完全抽離啦。咁變咗即係睇完之後就會覺得啊，其實真係譬如嗰個民族主義嘅建構啊，即係其實點解民族主義呢樣嘢其實都係即係西方近代嘅一個產物啦、啊。咁即係都係一個社會發展而產生出嚟嘅一個思潮，而呢阿拉伯世界又好，中國又好，講話自己點勁，其實都係被動地受呢個西方帶起嘅歷史潮流所影響。
有關呢一篇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中国政府近年地严加整治网络言论自由，早在2021年8月，微信、抖音和微博这些平台就已经发表公告，展开对财经内容专项的整治行动，影响都挺大的。究竟情况是怎样呢？
下面我哋就连线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第一记者林锦峰嘅。林锦峰，请你同我哋讲一讲有关嘅情况好吗？
好，咁就喺2022年嘅4月，抖音就率先推出健康分制度啦，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嘅权益、色情低俗、诈骗、诱导用户消费、涉黑产、赌博、数据造假同埋行贿等等行为，规定用户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全部都系100分。若果通过专业或者优质主播申请嘅主播咧，可以获得最高120分。但是若果违反上述的规则，一次将会扣减1至8分不等，粉丝数或者直播观看人数较高的主播更加会被额外多扣1至5分，总分低于70分的主播会被减少推荐，而且限制单日 PK 的次数， PK 就即是直播主之间的单挑，低于40分甚至会被禁止 PK， 而低于20分就会失去修礼功能，扣到0分就将会永久失去直播权。抖音这个健康分的制度在去年9月开始实行试行，并在今年1月份正式全面实施。抖音就说处罚生效头一日就有接近5000名主播被罚，其中303名主播被关闭收礼物的权限，甚至有主播立即被永久回收直播权限，引起国际网络界的哗然。不过在中国大陆就似乎没什么多对抖音推行健康分制度不满的声音了，甚至在微博有中国网民众表示支持。长期研究抖音发展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暨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尔就分析说，抖音暂时只是透过切断直播主从网络获得收入作为主要惩罚手段，还未涉及人身安全层面，所以对于直播主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一些人受到影响，那可能还是很多人觉得说他还是可以透过就是遵守这个规范，那他还是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赚到利润。
咁啊，江雅尔话啦，咁虽然呢一个制度对一部分人有影响，只系大部分人仲系觉得遵守规则可以赚到利润，因此仲未睇到直播主同埋产业对于呢一个制度作出大幅度嘅反弹。
咁究竟呢一个健康分制度对使用抖音嘅用户嚟讲会带嚟啲乜嘢困难呢？又
对于这个问题，我访问过曾经在中国和香港从事新闻工作30年，目前旅居海外的时事评论员王剑。王剑近年来一直用各种不同的社交媒体和直播平台发表评论，但是对于在只限于在中国境内使用的平台，无论是抖音、微信还是小红书，就因为他没有中国内地的电话号码而无法开户，于是王剑改为申请 TikTok，将他在 YouTube 上传的时事评论节目直播影片编辑成不足1分钟的精华版短视频在 TikTok 上传。王健表示，由于 TikTok 和抖音在行政管理上是分开的，他发表的关于中共和中国社会不当之处的言论始终无法透过 TikTok 让中国内地人民看到。他在访问的时候就说了，
抖音他不让我们用，海外不能用，还要海外只能用 TikTokTikTok 是北美自己独立管理。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我无法使用抖音，因为我在国外，抖音不给国外的人开户，所以我只可以使用国外版的 TikTok。 TikTok 说他们是和抖音分开管理的，但是你相信吗？反正我就不信了。王剑又说不相信 TikTok 和抖音是两间不同的公司，不过至少目前TikTok 仲未推行健康分制度，网友仍然可以在王健的 TikTok 账户看到他对中国社会和政府的批评言论。王健和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是因为 TikTok 仲是要扮成美国公司，而且现在其他国际社交和影片平台，例如是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都有短视频服务，如果 TikTok 这样做，就肯定在国际市场上玩完了。
好，唔该晒林锦峰。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想获知呢一篇报道更详细嘅内容咧，请嚟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页，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涉及2019年香港立法会冲击事件，香港法院判处四个人暴动罪名成立。在同中国的谈判取得初步成效之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宣布卸任，而拜登总统就委任波德斯塔接任。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和中共的关系再次受到美国国会的审查。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在听证会上，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科顿质疑周受资和中国的关系，在会中再三对此提出提问。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联合国专家对黎智英案证人据报受到酷刑深感忧虑，并且要求中国方面调查事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西九龙法院星期四2月1号宣判，在反送中运动期间闯入香港立法会的四个人暴动罪名成立。香港地方法院对暴动罪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2019年正值香港回归22周年，但是因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引发的抗议活动达到高峰，该修订案如果通过，当局可以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去中国大陆。2019年7月1号当晚，几百名示威者涌入香港立法会大楼，有些人在墙上喷涂标语，涂刻香港区徽并展示港英旗帜，还有一些人掟烂家具，毁坏官员的照片，试图破坏摄影机。立法会首次被占领3个钟头，几百名防暴警察最后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这件事件之后被称为香港七一冲突。立法机构据称最终花费了约3600万港元，约460万美元去修复损失。事后14个人被控暴动等罪名，6名不认罪被告的裁判在2024年2月1号确定。4名被裁定暴动罪成的被告分别是香港艺人黄宗尧、运输工人何俊彦、伍志勇及林锦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月31号任命约翰·波德斯塔为美国气候特使，挑选这位资深的华盛顿圈内人士接替约翰·克里来到负责政府的这项关键议题。现年75岁的波德斯塔在三届的民主党政府中担任过重要的幕后角色，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奥巴马总统的顾问，后来在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竞选总统的时候担任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他并监督了拜登总统标志性立法项目的实施，即所谓的通膨削减法案。该法案已经承诺投入几十亿美元用于绿色投资。白宫办公厅主任杰夫·齐恩兹说，波德斯塔是一位美国政治家，是大胆气候行动的坚定拥护者，毫无疑问全世界将会知道这位领导者得到美国总统的信任并代表他发言。齐恩兹表示，波德斯塔接替克里后将会协助继续应对当前的严峻局势。克里曾经在杜拜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上协助促成一项协议，史上首度推动从化石燃料转型。各个国家的咨询代表同意开始减少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费，并推动各国家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其他类型，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迁冲击。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自去年3月作证之后，星期三1月31号首次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公开露面，就网络儿童性剥削问题作证。去年这一间中国短视频应用公司受到美国议员的严厉拷问，因为一些人认为该应用程序正在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以及用户数据可能会被传送回去中国政府。 周受志在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透露，每个月有超过1亿7千万美国人使用 TikTok， 比该公司去年所公布的数据多了2000万。共和党国会议员科顿在听证会上质疑周受资和中国的关系，会中再三对此提出询问，包括周受资是否曾经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nator, I'm Singaporean, no.
Have you ever been associated or affiliated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 Senator, again, I'm Singaporean.
科顿问你曾经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来呢？周受资回答话，参议员，我是新加坡人，不是的。科顿跟住再问，你曾经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隶属关系吗？周受资回答话，冇噶。参议员再次强调，我是新加坡人。周受资在听证会上表示 ，TikTok 将会在信任和安全方面花费超过20亿美元。不过他拒绝透露该数字与公司整体收入的比较。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月30日在大西洋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韦斯特格共同參加的一場對話上，告戒歐盟要警惕中國電動車帶來的國安風險。他說電動車能夠收集大量信息，並且反問，你希望將所有這些數據都傳送到北京嗎？雷蒙多是這樣說
的。I think as it relates to China, Europe and the US,
雷蒙多說，我認為在涉及到中國的問題上，美國與歐洲一起行動符合我們各自利益。你看看，我們歐洲和美國都與中國有著巨大的貿易關係，有數以千計的貿易，這是一件好事，向中國出售商品為我們兩個國家都創造了就業機會。話雖如此，我們雙方都有切實的國家安全關注，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我們對此必須擘大眼睛，共同努力保護我們兩國的人民。出口管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方面我們在三邊關係中做出努力。這裡的情況就是日本、歐洲和美國都拒絕向中國提供最先進的半導體設備，我們需要向該方向前進，電動車都是一樣。雷蒙多繼續是這樣說的。
A sophisticated EV and then a autonomous vehicle is filled with thousands of
他说一辆先进的电动车，一辆自动驾驶汽车上有成千上万个半导体和感应器，他会收集大量关于司机、车辆位置、车辆周围环境的资讯，你希望将所有这些数据都传送到北京吗？这个是你们在座的观众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台湾立法院星期四2月1号选出立法院院长，最大反对党国民党支持的亲中派政治人物韩国瑜当选。台湾上个月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总统由执政的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胜选，立法院113个席位之中，国民党攞咗52席，民进党51席，台湾民众党8席，另有亲近国民党的无党籍2席，呈现三党未过半的结果。在今日星期四的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中，国民党推派不分区立委韩国瑜竞争院长，民进党由前立法院院长游石坤寻求连任，民众党则推出党籍立委黄珊珊。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三1月31号晚间表示，美军在也门击毁了多达10架准备发射的无人机。另外，美国海军卡尼号驱逐舰还在亚丁湾击落了3架伊朗无人机和1枚胡塞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是自去年11月胡塞武装攻击商船以来，美国军方首次宣布针对伊朗资产采取行动，加沙战争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地区蔓延。美军未有具体讲明被卡尼号击落的无人机是为攻击或监视而设计。受到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星期日1月28号以无人机袭击美军位于约旦与叙利亚边境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导致3名美军丧生和34名美军受伤。美国总统拜登誓言会对今次的事件作出回应。近几个礼拜以来，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称这个是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胡塞武装的行动扰乱了国际航运，尽管美国对胡塞武装和其他伊朗支持的团体发动打击，但是美国和伊朗一直都试图避免直接对抗，伊朗无人机被击落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一些分析家和前外交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接受了阿富汗代表的国书，就等于是首次有一个大国正式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的正式儀式上歡迎了塔利班任命的阿富汗大使比拉爾·卡里米和古巴、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和其他38个國家的大使。在星期三1月1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被問到中國如今是否已經承認了喀布爾的塔利班當局，汪文斌拒絕直接回答，但他說中方始終認為阿富汗不應該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他還說中方接受阿富汗臨時政府派遣新任駐華大使，並向中國國家領導人遞交國書正本，這個是正常的外交安排。塔利班首席發言人穆贾希德星期二在 X 社交媒體平台上的一次活動中說，中國意識到世界其他國家並未有意識到的事。穆贾希德說，我們不處於單極世界，他並呼籲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國家採取類似步驟，提升與喀布爾的雙邊外交關係。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中国有可能会再削减对台的关税优惠，有学者指以商逼政效果欠佳。我们会介绍一名在香港钻研阿拉伯语的香港学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联合国专家对黎智英案证人据报受到酷刑深感担忧，并且要求中国方面调查。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名联合国专家已经去信中国当局，对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当中一名证人李宇轩据报受虐待表示深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在星期三发出的新闻稿指，据称一名关键的控方证人在2020年到2021年在中国大陆深圳监狱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他说，我深感担忧的是，预计即将提出针对黎智英的证据可能是通过酷刑或者其他非法待遇获得的。在任何证据被纳入目前的诉讼程序之前，必须立即调查这些指控。这一份新闻稿指出，中国已经批准生效的禁止酷刑公约第15条指出，在任何诉讼程序入面，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是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是这一类口供可以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新闻稿又指，使用酷刑和其他胁迫手段，包括使用俗称老虎椅的固定约束椅逼供，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充分记录。爱德华兹说，在任何诉讼入面绝对禁止依赖透过酷刑或者其他虐待获得的证据是一项基本保护。我已经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些说法。我亦都提醒中国有责任调查所有酷刑指控、起诉或者引导嫌疑人、惩罚责任人，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新闻稿补充指， 黎智英数十年来致力于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民主。新闻稿说，黎智英被指控煽动罪和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势力罪，而这些指控和他就国安法对香港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负面影响所发表的公开声明有关。黎智英面临终身监禁，在1月22号包括爱德华兹的几位联合国专家呼吁香港当局撤销对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12名曾经参与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的人在2020年8月尝试坐快艇偷渡到台湾，被中国海警截获，当中包括李宇轩。华盛顿邮报上月报道，成为黎智英案控方证人的李宇轩被截获之后，被关押在深圳盐田看守所的时候遭受酷刑。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在审问期间，警卫威胁他们如果不公开偷渡细节，就会将他们送到新疆。七个消息人士指，李宇轩的囚室经常传出尖叫声。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在本月初指，已经向联合国酷刑专家提出申诉，指李宇轩的证供不应该被使用。带领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感谢特别报告员如此迅速地处理这个异常紧迫的问题，以及感谢华盛顿邮报记者就这个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引起公众的关注。加拉克说，令人遗憾的是，有可信证据表明黎智英审讯入面的一名关键控方证人遭受了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他的供词是被迫作出的。中国和香港当局至今尚未调查这些问题。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董事沙巴表示，在被迫之下作出针对黎智英的证供不应该被接纳。他说，中国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证明黎智英有罪，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用什么方式，这样做是可耻的。现在完全在中共控制下的香港当局和法院都无法阻止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发生，而他们同时仍然在拼命地试图让世界相信香港是一个正常的经商场所。事实并非如此，黎智英的审讯暴露了这一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香港股市近期不断暴跌之际，特区政府官员同部分立法会议员就唱双簧，都要推动香港学生学习阿拉伯语，话要融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国策，招商引资。一名在20几年前已经开始对阿拉伯语产生兴趣，曾经被旁人齿冷的香港学者就对美国之音分享，他学习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满足个人的求知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香港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最近提议香港各界向中东出发，书面询问政府在吸引伊斯兰国家投资者来港的时候，会否鼓励香港学生修读阿拉伯语，或者到中东国家留学，培养熟悉伊斯兰文化和教义的人才。他形容一带一路完善国家属高质量，吸引他的投资者来香港可以带来庞大的商机，但碍于香港对伊斯兰文化及金融系统了解不足，窒碍了政府加强和相关国家推动金融合作。随后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宇正回复指，学习该等国家地区的语言确实可以使到香港学生更加容易参与推展一带一路，与当地人民沟通。翻查资料，早在2016年的时候，前特首梁振英在发表施政报告的时候亦都鼓励香港学生学好一带一路语言，配合中国国家战略发展，印证了这种语言政策并非到了今日2024年先至首次提出的。这样推行了多年，为什么相关语言政策特别是阿拉伯语至今日仍需要上述达官贵人苦口婆心地
勸喻香港莘莘學子去學習呢？阿拉伯語是否香港人心中的那一杯茶呢？一位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在香港對阿拉伯語產生興趣並開始學習，更加遠赴到埃及進修精通的港產學者不否認地說，這種語言從來都不是香港大眾的興趣所在。有朋友當年得悉他認真學習的時候，更加奉上一句帶有貶義的，你會學埋曬啲咁嘅嘢嘅？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李雅思就是一位萬中無一的港產阿拉伯語專家了，他掌握了阿拉伯語的精髓，最深研究中東音樂，在面書上自設中東學社的網頁，更加不時在 YouTube 平台上教導簡單趣味性的阿拉伯語。他首先解釋了自己為何會當年學習阿拉伯語的動機。
另外就是我讀哲學，我都即其實我點解後來開始對伊斯蘭教咁有興趣，就我覺得我讀完哲學之後就覺得哲學講嘅嘢其實對人嘅影響好似唔係咁大嘅，即係比較少數。但係宗教就真係即係好多人係好著緊嘅，甚至啲人會為佢而死咁樣。咁話點解咧？點解啲人咁著緊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對伊斯蘭教嘅興趣都係即係咁樣。
不過香港人學習日語在以前的殖民地繁盛的年代，從來都沒有政府官員走出來勸香港人學習的，說學了方便商機可以賺大錢。現在葉劉淑儀和官員許宇正出來說會有一帶一路的商機，為什麼會有這種巨大的落差的呢？李雅思看見這種巨大落差並沒有責怪政府的政策，坦言在香港這個公利的商業社會從來都是這麼市侩行事的，都是正常不過，外國也是這樣。不過想要將阿拉伯語推廣普及化，最少也都要提起香港學生的興趣，否則從何談起呢？除了市侩的態度之外，和看不起阿拉伯世界之外，香港人學習了英語之後就不懂得嘗試對世界各種多樣化的語言提起興趣，在李雅思眼中反映出香港語言學習觀無疑還是比較落後的。
其實沒什麼一個即係成日話咩國際觀啊嗰啲，其實就沒有咯。因為如果你話 OK， 咁你學完英文啦，咁你跟住想學咩咧？咁樣其實可以係更加廣闊啲噶嘛。即係所有其他嘅語言，因為既然你都學咗英文呢個咁國際化、咁多人講嘅語言，其實你跟住其實就唔一定要學話一啲好大眾化或者好多人講嘅語言啦。即係如果係從一個可能瞭解多啲唔同文化嘅角度去睇嘅話，其實可以學一啲唔係咁 prestigious 嘅語言啦，可以係學一啲唔知一啲所謂落後國家好多人識嘅語言咁樣，但係即係幾乎都冇人會咁諗㗎，係咪？
李亞斯話：佢學咗掌握咗阿拉伯語之後，更加能夠抽離自己中國人嘅身份去睇翻香港同埋中國嘅議題添。
咁變咗你嗰個身份又好糾纏於呢樣嘢，你就好難去抽離去睇呢件事嚇。咁、但係咁我睇呢個阿拉伯世界就完全抽離啦。咁變咗即係睇完之後就會覺得啊～其實真係譬如嗰個民族主義嘅建構啊，即係其實點解民族主義呢樣嘢其實都係即係西方近代嘅一個產物啦、啊。咁即係都係一個社會發展而產生出嚟嘅一個思潮，而呢阿拉伯世界又好，中國又好，講或者點勁，其實都係被動地受呢個西方帶起嘅。歷史潮流所影響。
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國政府近年來嚴加整治網絡言論自由，早在2021年8月微信、抖音和微博這些平台就已經發表公告，展開對財經內容專項的整治行動，影響都挺大的。咁究竟情況又點咧？咁下邊我哋就連線接通咗美國之音喺香港嘅第二個記者林鑑峰嘅。林鑑峰，請你同我哋講一講有關嘅情況好嗎？
好，咁就喺2022年嘅4月，抖音就率先推出健康分制度啦，嚴厲打擊侵害未成年人嘅權益、色情低俗、詐騙、誘導用戶消費、涉黑產、賭博、數據造假同埋行賄等等行為，規定用戶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全部都係100分。若果通過專業或者優質主播申請嘅主播咧，可以獲得最高120分。但係若果違反上述嘅規則，一次將會扣減一至八分不等。粉絲數或者直播觀看人數較高嘅主播，更加會被額外多扣一至五分。總分低於70分嘅主播會被減少推薦，而且限制單日 PK 嘅次數。PK 就即係直播主之間嘅單挑。低於40分甚至會被禁止 PK， 而低於20分就會失去收禮功能，扣到0分就將會永久失去直播權。抖音這個健康分的制度在去年9月開始實行試行，並在今年1月份正式全面實施。抖音就說，處罰生效頭一日就有接近5000名主播被罰，其中303名主播被關閉收禮物的權限，甚至有主播立即被永久回收直播權限，引起國際網絡界的譁然。不過在中國大陸就似乎沒有幾多對抖音推行健康分制度不滿的聲音，甚至在微博有中國網民還表示支持。長期研究抖音發展的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暨台灣法律科技協會理事長江雅爾就分析說，抖音暫時只是透過切斷直播主從網絡獲得收入作為主要懲罰手段，還未涉及人身安全層面，所以對於直播主來說還是可以接受的。他對美國之音說，
有一些人受到影響，那可能還是很多人覺得說他還是可以透過就是遵守這個規範，那他還是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面就是賺到利潤。
咁啊，江雅爾話啦，咁雖然呢一個制度對一部分人有影響，只係大部分人仲係覺得遵守規則可以賺到利潤，因此仲未睇到直播主同埋產業對於呢一個制度作出大幅度嘅反彈。
咁究竟呢一個健康分制度對使用抖音嘅用戶嚟講會帶嚟啲乜嘢困難呢？又？
對於這個問題，我訪問過曾經在中國和香港從事新聞工作30年，目前旅居海外的時事評論員王劍。王劍近年來一直用各種不同的社交媒體和直播平台發表評論，但是對於在只限於在中國境內使用的平台，無論是抖音、微信還是小紅書，就因為他沒有中國內地的電話號碼而無法開戶，於是王劍改為申請 TikTok，將他在 YouTube 上傳的時事評論節目直播影片編輯成不足一分鐘的精華版短視頻在 TikTok 上傳。王健表示，由於 TikTok 和抖音在行政管理上是分開的，他發表的關於中共和中國社會不當之處的言論始終無法透過 TikTok 讓中國內地人民看到。他在訪問的時候就說，
抖音他不讓我們用，海外不能用，因為海外只能用 TikTok，TikTok 是北美自己独立管理。
王劍對美國之音話：我無法使用抖音，因為我在國外，抖音不俾國外的人開戶，所以我只可以使用國外版的 TikTok。TikTok 話佢哋係同抖音分開管理的，但係你相信嗎？反正我就不信啦。王劍又話唔相信 TikTok 同埋抖音係兩間不同的公司，不過至少目前TikTok 仲未推行健康分制度，網友仍然可以在王劍的 TikTok 帳戶看到他對中國社會和政府的批評言論。王劍和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個是因為 TikTok 仲是要扮成美國公司，而且現在其他國際社交和影片平台，例如是 YouTube、Facebook 和 Twitter 都有短視頻服務，如果 TikTok 這樣做，就肯定在國際市場上玩完了。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頁，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